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士师记第二章。在第一章，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不能赶出余剩的迦南人。他们不能，不如说是他们不肯。因为在约书亚记的时候，他们是可以赶出强大的迦南人。那为什么约书亚死后由各个支派去征战的时候却不能呢？并非是不能，而是不肯，不顺服，不愿意，忘记了救赎他们的神，因此他们就不顺服，不肯去做神所吩咐的事。因此在第二章我们看到有使者从基甲上到波金，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从埃及上来，使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离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二章又重复了上帝从前所实行的救赎的工作。当人轻看上帝救恩的时候，人什么都敢做。什么时候藐视耶稣基督受死的超越的价值之时，人就把耶稣之外的事物所体现的价值看得超过耶稣。以色列人并非是不能啊，不能是一个借口，有铁车也是借口。最终的原因是不肯，不顺服，忘记了上帝曾经把他们从埃及地拯救上来。我们生活中为什么有那么多不能啊？不能去饶恕人，不能摆脱自己的懒惰，不能讲实话，这些不能最终是不肯，忘记了拯救我们的是谁？拯救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付的代价是何等昂贵，无瑕疵的永恒之子取了人性所带来的救赎，这是宝贵的，受造界之间难以见到的。我们一旦藐视这救恩的奇妙，我们什么都敢做，什么都敢说，什么也敢行，敢违背他一切的话语。所以弟兄姐妹，不是我们不能，而是不肯，不顺服神。因此第二章在第一节重复神在过去所实行的救赎之功，这要告诉以色列民：我是救赎的神，我是救赎者，你们是被救赎的。你们想一想，我在你们身上所做的救赎之功。如果想到这一切，应该是顺服，不是不肯。人很容易轻看救赎的。我们有多久没有默想基督所做的救赎？当你默想基督救赎的时候，你的眼泪有没有夺眶而出？当你想到你的主被钉在十字上被咒诅的时候，你内心有没有波澜？当你想到你的主被挂在木头上为我的罪受苦的时候，你刚硬的心有没有变得柔软？你爱世界的心有没有转向基督？不默想基督的人已经开始轻看救恩，轻看救恩的人就不肯把生命中各样的罪赶出去，任意而行，偏行己路，偏爱这个世俗的世界，离弃上帝。所以第一章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也征战，也去打仗，也得胜，但是没有全然遵行神的话语， 因为忘记了救赎的神。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不但没有赶出迦南人，连迦南人的敬拜假神的祭坛也没有拆毁。到第三节说，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中间你们面前赶去，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络。在这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不单没有赶出，到了后来还会敬拜迦南的巴利，敬拜迦南人的神。神说呀，他们要成为你们的经济，做你们的网络。你发现以色列人总是在敬拜神和敬拜偶像两者之间有张力，不断的拉扯。你说感谢主啊，我没有敬拜偶像，我的家里干净，我的家里圣洁，一切的偶像我都捣烂了。弟兄姐妹，偶像不单是你所说的木头和石头，偶像就是把神创造中一切美好的部分，比如婚姻、山河、工作、孩子、妻子，变成自己安全感、身份、权力的终极来源，这个就是偶像。偶像不单指木头和石头所雕刻的，也包括你把哪一个事物视为你生命中安全感、身份、权力的终极来源，那一个就是偶像。你认为婚姻是你终极的幸福吗？那就是你的偶像。为什么很多人在婚姻中痛苦呀？因为他希望婚姻完美，所有的幸福感都源自于婚姻的时候，这个婚姻本身就是痛苦的。婚姻成为崇拜婚姻的荆棘网络。你若是期盼你的孩子好，你越痛苦，因为你把你终极的目标放在你孩子身上，也认为你的孩子带给你终极的幸福和满足，这就是痛苦和网络。以色列人总是在敬拜耶和华和敬拜偶像之间不断的徘徊，难道我们不是吗？这个时代难道不是一个敬拜神、敬拜基督与敬拜偶像之间的往来的一个时代吗？掺杂的一个时代吗？是啊，我们为什么生命中有很多的荆棘，有很多的网罗，有很多的刺在伤痛我们？因为偶像，偶像。因此把某一个事物偶像化的时候，这些偶像假神不断的造成我们的痛苦。为什么总认为我的配偶不好？因为你希望你的配偶是完美的，又帅又有能力又有钱又有权力又温柔又敬虔，什么都好。这样的一种期盼现实并不存在，反而你的期盼成为你的网络，这叫偶像化，偶像化。如果我们所崇拜的偶像不能达到我们的要求，它就会夺去我们的快乐。如果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的偶像假神，当他们的生命遇到麻烦，我们就会失去喜乐，甚至连他们的生命也可能会遭遇麻烦，我们会忧虑，会失去喜乐。偶像就是网络呀，这里特别埋下了很重的伏笔。 神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以色列人不肯这么去做，留下祭坛公然违背了神的要求。他们不去拆毁，给后来敬拜偶像留下了机会，堕入了机会，犯罪的机会。偶像不只是经济，也是网络，是陷阱。我们有多少次掉在网络里面？这个网络所回馈给我们的是压力、忧虑、失去平安、失去了喜乐。我们这个时代也是在敬拜神和偶像之间徘徊，不断的徘徊。为什么那么大的忧虑，那么大的痛苦？房子是我们的偶像，因为没有房子，在一个城市里面漂流，我们痛苦，没有平安。因为我们没有好的工作，和好的工作相比，我的工作又累又苦，收入又低，我们天天因为工作的问题抱怨苦读。我们今天是一个负债的时代，我们常常为我们没有的而过度的超支去消费，使我们陷入痛苦。难道这不是网罗吗？为什么要超支的去花钱？所带给我们的负担，我们要问为什么这么去做。偶像会成为我们的网络，摧毁我们的平安，摧毁我们的喜乐，摧毁我们的信心，摧毁我们对上帝的信靠和信赖。过去那个时代令我们为以色列人惋惜，今天这个时代也令我们感到惋惜。我们也有无数的偶像，无数的荆棘和网络围绕我们。神说，我永不离弃与你们所立的约呀。神的约是不变的，这个约指什么呀？其实这个约是关乎弥赛亚的约，是关乎救恩的约。神的约永不废弃，永不放弃。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了这话，百姓就放声而哭。这一代百姓还知道悔改，他们的心还知道还是柔软的。很多人听了神的话语，没有任何的悔改，没有任何的感受。其实人在刚硬的时候，在一种软弱的状态中的时候，神的应许再真实，神的救恩再奇妙，他也无动于衷。这些百姓放声痛哭，他们知道自己忘记了神的救恩，他们知道自己违背了神的话语，他们知道他们在做一些公然违背上帝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百姓放声而哭，他们还知道悔改，还知道忏悔，还知道认罪。我们今天在神的话语面前有敬畏吗？有悔改吗？有没有在他面前流泪的时候？一个根本不靠近上帝话语的人，不可能有任何的收获的。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波金。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这一小段内容算是一个小的复兴，小的复兴。人的生命需要一次一次的复兴，需要一次一次的充满。约书亚离开他们没有多久，他们就妥协，在试探中，在敬拜偶像的隐患中。不过神爱他们，向他们说话，神爱他们，向他们宣讲他的圣言。这已经是上帝莫大的恩典。从前约书亚打发以色列人去的时候，他们各归自己的地业， 占据地土。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其实这句话也在表示后来的人不再侍奉耶和华。我们不用为以色列人所做的悖逆而感到轻看。任何一个时代的基督徒总是在侍奉神与不侍奉神之间苦苦的挣扎。一个敬拜偶像的时代到底是怎样的样子，我们从第三章就可以看到敬拜偶像的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不以神为神的百姓，他的生活就是恶性循环，反复的在恶的循环当中不得翻身。这样的一个混乱的时代马上就到来。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列，在加什山的北边。那时代的人也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时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所行的事。这里描述悖逆的其中一个原因。一章讲到没有赶出余剩的民，第二章到了第二代人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这里的知道可能不是指他们不知道出埃及过红海约旦河耶利哥城墙倒塌的事，他们也不可能不知道这些事。最有可能的是他们对神拯救的作为藐视轻看，不再视为宝贵和重要。他们没有学会尊荣神，没有以神的作为为欢心。换句话来说，他们忘记了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被救赎，他们忘记了神恩典的作为在整个过去历史中的彰显。总之他们是忘记了，不是他们全然不记得这些事，而是根本不把耶和华的事看为重要宝贵，不珍爱耶和华的事。神不过是他们头脑中的神，他们对神一切的作为只看为普通和平常，不再珍爱神和神所做的事。我们对神的认识不单是知道，还要珍爱神，珍爱神所做的一切，珍爱基督所成就的一切。不再珍爱神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落在祸患中，形式主义，只是知道，只是明白，心中对神没有任何的真爱。你看一代人到两代人就变成后面糟糕的样子，相隔的年份并不长是一代人到两代人可能也就是20-30年左右。到底是第一代人的问题还是第二代人的问题？其实两代人都有责任，第一代人没有努力，第二代人太刚硬。一个基督徒的时代犯错，通常是下一个时代把这个错放大。一个时代的基督徒混乱灵性低落，是因为上一代的无知埋下种子，隐患在第二代人的世代当中 啊结出来。因此我们看到这种的传承的信仰的例子在历史中比比皆是。我们是否记得清教徒他们到了美国是初代的移民，大概是1620年到1440年之间，那么到了20年之后，第一代的移民的基督徒就发现在他们的儿孙当中有许多有名无实的基督徒，他们不再归信，未能成为教会的会友，也未能参与教会的各样的事物，大约也就是20-30年左右。20-30年就显出一代人到另一代人之间的问题。第一代人不努力，第二代人刚硬，就造成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所行的事，是一个时代的悲哀和痛苦。关于信仰的这种传承，在申命记告诉我们啊，要教导自己的孩子坐下，行在路上躺下起来，教导孩子。申命记所讲的不单是带孩子礼拜，不单是带孩子举行家庭敬拜，我们要知道福音不是学术和抽象的，福音是具体的，要把福音运用在生活的所有的层面。如果把教导神的话语对孩子而言是一系列的说教和课程，那就错了。当然不是全错，错了一部分。坐，行在路上，躺下起来，什么意思？就是要把神的福音与我们日常生活结合到一起，来教导我们的孩子。无论在哪里，都要去教导，都要去教导。我们今天不要也陷入形式主义里面，带孩子礼拜就认为可以了，带孩子家庭敬拜就可以了，不是的，而是把信仰的教义与我们的生活结合到一起，来讲解给孩子。我们要做个人的见证，向孩子诉说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影响，他如何带我们脱离捆锁得自由。我们也要谈论我们个人对神的经历，也要坦诚分享成长的和挣扎。我们也要让孩子们看见悔改中的生命所带来的改变。因此我们对孩子的教导不是表面的信仰，也不是流于形式，而是让孩子看见我们个人生命中的展现、成长、改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可以在形式中养育孩子，而是分享我们的成长，让孩子看见神的真实，让孩子感受神不是在课本，神不是在课程，神不是只在圣经中，他是在我们生活中更新我们的上帝，是养育后代很重要的训练。我们往往忘记这一点，只告诉孩子要敬拜神，只告诉孩子不可偷盗、不可奸淫，却没有把真实的活泼的神分享给我们的孩子。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祝巴利，离弃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四维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并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录。巴利和亚斯他录都是迦南地的偶像啊，巴利呢就是迦南人所称为他们的主，农业的神，丰收的神。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人的手里，又把他们赋予四围仇敌的手中， 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他们无论往何处去，耶和华都以灾难攻击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誓，他们便极其困苦。我们看到，当他们犯罪的时候，他们四围的人都成为他们的仇敌，他们四围的人都成为他们的敌人，攻击他们。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你发现四围的人都是你的敌人。当你离弃上帝的时候，你的敌人就在你的四围。出现这样情况的时候，你要悔改，不是敌人先悔改。他们可能不是你的敌人，是你的丈夫，是你的配偶，是你的孩子，是你的好朋友。他们本身不是你的敌人，但是我们的灵性离弃神的时候，你感觉他们是你的敌人，而这些你认为敌人的兴起，是神对我们的管教和训练。耶和华兴起誓师，誓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他们却不听从誓师，竟随从叩拜别神，行了邪淫，速速地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不如他们列祖顺从耶和华的命令。神在他们困苦的时候就兴起誓师。我们要知道，誓师记啊，看似黑暗，其实光明，比后面的以色列的历史更光明，因为神亲自牧养他们，神亲自训练他们，神亲自兴起誓师，没有像誓师记更让我们看到希望的书，因为神一直在，一直兴起誓师，一直连续以色列百姓。我们今天说，我们盼望有一个好的牧师，有一个好的传道人，不要太天天了。人真的是有限和有罪，你所期盼的好的牧师、好的传道人，有可能会变为你的网络和经济。仰望神，神才是最终的牧者，神才是最好的牧者。但是人常常忘记了一点，宁愿被辖制，也不要耶和华，宁愿被捆绑，也不想被耶和华统治。耶和华为他们兴起誓师，就与那誓师同在。誓师在世的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他们受他们受欺压扰害，就叹声哀声叹气，所以耶和华后悔了。及至誓师死了，他们就转去行恶，比他们列祖更甚，去侍奉叩拜别神，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他们说，他说因这名违背我吩咐他们列祖所守的约，不听从我的话，所以约书亚死的时候所剩下的各族，我必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为要借此试验以色列人，看他们肯照他们列祖遵守谨守遵行我的道不肯。神的在这里决定是不再赶出剩下的渔民，以色列人不赶出违背神的命令，现在呢，神不要求他们赶出去，反而留下这些民要试验以色列人。弟兄姐妹，牛奶与蜜之地是透过征战所得来的，牛奶与蜜之地如果不征战的话，会成为苦的地方、幽暗的地方、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方。迦南地是牛奶与蜜的地方，现在呢，他们必须顺服神，才能够体验到 迦南地的美好。不顺服神的话，他们就会被四围的仇敌所攻击。神要试验他们。神为什么不把我们生命中的问题给全部挪去？神要试验我们。神要试验我们。很多人不好好的读圣经，很多人对圣经没有全面认识，有苦难就抱怨。神不把这些问题给我们全部解决，这些问题包括自己的配偶、自己的孩子、自己的疾病、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婚姻，总之很多问题不给我们全部解决。为什么？试验我们，看一看我们到底顺服还是不顺服。神拯救我们不代表问题全部解决，神拯救我们不代表一步就到达天堂了，神拯救我们还有很多问题没有全部的给解决。只有到达天堂，到达永恒，所有的问题全部都解决。你现在所遇到的问题，神还没有给你解决的。在这里来看，神要试验以色列人，显出他们的内心如何。神训练的方法和我们想的方法完全不一样。我们想训练的方法是什么呢？神把我们放在口里，担心啊我们会掉了；捧在手心里，担心我们怕掉了。不是的，神训练我们的方法和我们所想的完全不一样。因此我们看到神在这里不再赶出那些渔民，反而让这些渔民成为他们的试验的一个工具。这样耶和华留下各族，不将他们速速赶出，也没有交付约书亚的手。恶性循环从第三章就开始了。恶性循环不止息在以色列人生命中，我们不是吗？常常活在恶性的循环当中。为什么总在恶性循环里面呢？因为忘记了拯救我们的神是谁。谁拯救了我们？难道是金钱吗？是房产吗？是配偶吗？是孩子吗？不是，是那无瑕疵的羔羊，是那圣洁的救主，是那神与人中间唯一的中保耶稣基督。忘记救恩的时候，人就不赶出生命中的罪；忘记救恩的时候，人就不顺从神的话；忘记救恩的时候，人会轻看一切神和神的事情。你忘记了吗？如果你忘记了，你应该回到主面前。我的心太刚硬，我需要向你悔改。我的心太麻木，想到救恩无动于衷，我为我刚硬的心向主悔改。主啊，愿你赐我柔软的心，赐我温柔的心，想到你的救恩，让我的眼泪可以夺眶而出。想到你的救恩，使我双膝跪下。当你视耶稣救恩为宝贵的时候，就会轻看这个世界，将这个世界一切的你认为的偶像践踏在脚下，向他悔改，向他认罪。天父，感谢你，我们很容易轻看你的救恩，轻看你所做的，我们就任意妄为。主啊，擦亮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的心变得柔软，使我们顺服在你面前。主啊，不要任凭我们在刚硬中、轻浮中度过。愿你的约坚立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永远在你的面前有盼望。若没盼望，我们必丧掉生命。主啊，求主恩待我们， 愿在恩典中使我们悔改。真爱你的救恩，真爱你，并且顺服。奉主名祷告，阿门。